弟兄姊妹早晨，系呢两日咧睇新闻都有啲担心同埋有啲忧虑啊。咁我哋都一齐去祈祷啊，为到我哋嘅社会，我哋先一齐有祷告。天父上帝，我哋咧去宣认咧，你系我哋嘅主，你系咧普世嘅主，你更加系咧香港嘅主。主要我哋面对住好动荡不安嘅社会嘅时候，我哋都唔晓得点样嚟到回应。可能呢我哋睇住电视睇住新闻嘅时候呢，我哋心里面呢都会感受到沉重，心里面呢都感受到唔开心。耶稣，我哋愿意呢去为到掌权者，我哋呢继续去祷告你。主要你教导我哋要为在上位嘅去祷告。主要我哋只求呢佢哋能够愿意去到回应市民嘅诉求。主，我哋又愿意去为到执法嘅人员，我哋去仰望你。主，我哋深信佢哋都系你所爱，我哋深信佢哋咧要去喺工作上面，佢哋都面对佢哋嘅难处，求你都去怜悯佢哋。我又为着一班学生，我哋去祷告。主，当见到一班年轻人，佢哋愿意大热天时，佢哋都走上街，佢哋真系愿意去呼吸一啲嘅事情嘅时候，主，我哋都见到他们愿意去离开安舒的区域，他们愿意去走出去。主，我们不知道香港未来的情况是怎样，但我们愿意去认信将来香港仍然在主你的手里面。求你继续带领，也求你让我们一班属你的儿女，我们晓得怎样来到回应，怎样在这个世代里面仍然去见证你。多谢你，我们愿意你继续在我们当中去带领一下时间，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今天都带着渴慕的心来到去听你自己的说话，并且被你自己的说话来到去改变更新。多谢你，我们这样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好，咁你开始讲到之前呢，需要大家每人都预备一支笔先，有没有笔啊？大家手上面。好，咁有筆呢我就同大家呢做个小测验先。咁呢一阵间嗰啲计分方法呢，你可以写喺你手头上你有嘅白纸啦，或者程序表上面都得嘅。咁会同大家呢做少少嘅测试，咁有啲问题问大家嘅，咁仲要呢计分嘅。好简单嘅加减数嘅。都冇减添应该。係啦，做一个压力测试。做一个压力测试，唔知大家有冇做过啦。咁呢计分方法好简单。如果阵间呢会问大家呢有17条嘅问题。咁嗰17条问题里面呢，大家去留意一下啦。咁唔使花太多时间諗嘅，即係你直觉就得㗎啦。你直觉諗到嗰样嘢呢有发冇发生过呢就0分。间中发生过呢就1分。经常发生呢就2分。咁你唔好问即係间中发生即係一个礼拜几多次啊，经常发生即係一个礼拜几多日啊，嗰啲就唔好啦。你纯粹凭你嘅直觉或者你恒常生活遇到嘅情况出现呢，做一个计分就得啦。有冇问题？係冇问题嚟㗎喇。好，第一条，我觉得手上面嘅工作太多啦，冇办法应付。你觉得几多分呢？冇发生过咧0分，间中发生系1分，经常发生就2分。OK 啊，继续咯。觉得时间唔够，所以要分秒必争，过马路嘅时候咧都要冲红灯，行路咧同埋讲说话嘅节奏咧好快速嘅，系咪你嘅写照嚟嘅咧？好，继续。觉得冇时间消遣啊，成日挂住做嘢。第四，遇到挫败嘅时候咧，好易发脾气嘅。继续，担心别人对自己工作表现嘅评价。好，第六，觉得咧上司同埋屋企人咧都唔欣赏自己嘅。好，第七，担心自己经济状况。第八，有头痛、胃痛、背痛嘅毛病，难于治疗。有冇咧？第九，要借助烟酒、药物、零食等控制不安的情绪。 第十，要借助安眠药咧先至瞓到觉嘅。十一，同家人啊、朋友啊、同事佢哋嘅相处咧，令到你会发脾气嘅。多唔多呢啲人呢？十二，同人倾偈嘅时候咧，打断对方嘅话题，应该对方大力啲喎。十三，瞓觉之即系上床瞓觉之后咧，思潮起伏，好多嘢牵挂住嘅，令到你都咧好难入睡。多唔多情况系咁？十四，太多嘢做啦，唔能够每样嘢咧都做到尽善尽美嘅。十五，当空闲时轻松一下咧，都觉得内疚，好严重啊！咁如果去到咁嘅情况。好，十六，做事急躁任性而事后咧感到内疚。最后啦，觉得自己唔应该享乐。好，做完呢十七题咧，可以计分啦。未发生过零分，间中发生就一分，经常发生两分，咁你全部加数得噶啦，唔使减数啊，加晒佢得噶啦。好，俾少时间大家加数先。好，有冇难度？有冇困难？好，计好啦，应该系咪啊？咁啊，唔使我唔问大家啦，咁大家知道就得啦。咁咧，跟住咧揭晓一下，即系嗰啲分数代表啲乜嘢啦？嗱，如果你零至十分咧，代表住你精神压力程度低，但系可能咧显示你嘅生活缺乏刺激，比较简单沉闷，个人做事嘅动力咧都唔系好高。有冇啲咁嘅人咧？
有，
边个嚟噶？啊，好啊！哇，你凑住两个小朋友都沉闷啊，好刺激噶、啊，
即系仲有空
间，仲有空间。好，十一到十五分，精神压力程度中等。虽然咧某一啲时候咧你感到压力较大，但系咧都仲可以应付得到嘅。咁应该似乎就比较好少少啦。好啦，十六分或者以上噶啦，精神压力偏高，应该反省一下咧压力嘅来源。同埋尋求一下咧解決嘅辦法。咁咧唔知道大家咧，你做完呢個測試之後咧，你嘅分數係點啦？咁但係即係呢個小測試咧，都係其實都想大家去即係一來了解一下你嘅生活，你嘅壓力係點樣啦？會唔會即係已經哇壓俾壓力咧逼到已經唞唔到氣啦？已經咧你嘅生活都好辛苦。咁但係即係都希望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自己嘅情況。咁咧早排其實都早幾年㗎啦，香港大學咧就做咗一個公開調查，咁佢就指到咧香港人嘅壓力咧指數爆燈啦，咁五十後同埋九十後咧佢嘅壓力指數咧介乎中等至到偏高，咁而八十後嘅壓力指數咧更加屬於咧最高嘅，咁有 26.38 分，咁九十後咧就低少少，就有 26.07 分。咁呢個調查顯示咧，八十後咧佢哋即係面對壓力嘅時候咧，會點樣發泄咧？佢哋通常咧都係借助煙酒啊、飲酒啊呢啲負面方法咧去減壓、減低咧嗰個生活嘅壓力。咁大學咧建議要為咧依班八十後嘅人咧提供輔導課程，幫助佢哋咧嚟到去處理壓力嘅問題。其實咧，我哋每一個人咧都心知肚明，我哋咧都好清楚明白，無論邊一個年齡階層咧。我哋喺香港生活咧，都冇辦法咧，要一定要面對呢啲壓力，即係特別呢幾日咧，我諗我哋睇新聞嘅時候咧，我哋都唔多唔少都一定有啲壓力，或者都一定有啲沉重嘅時候。呢啲壓力咧，從四方八面咁樣嚟到咧，好似狂風大浪一樣咧，去襲擊我哋，供樓啦、教兒養女啦、工作困難、人際關係等等，一浪接一浪，逼到我哋咧都唞唔過氣。我哋而家咧會唔會？都面對緊同樣嘅困難，我哋都會唔會面對緊好多呢啲生活上面令人唞唔過氣嘅壓力呢？ 聖經呢馬可福音記載了一次門徒和主耶穌呢航行的經歷。在路途當中呢他們遇上了狂風大浪。大家呢可能都對這段經文呢都相當熟悉的了。但我們仍然呢可以透過這段經文呢去看一下門徒他們所經歷的事和我們現在在生活當中面對的事有沒有一些共鳴的地方，有沒有一些類似的地方。我們又看一下從主耶穌身上我們能不能夠找到一些出路，幫助我們在生活當中我們都能夠有一個地方可以唞下氣，讓主耶穌去為我們作主。我們再來到讀今天的經文先。我們今次先讀35節至38節先。對門徒說，我們渡到那邊去吧。門徒離開眾人，耶穌仍在船上，他們就把他一同帶去，也有別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風，波浪打入船內，甚至船要滿了水。耶穌在船尾上枕著枕頭睡覺，門徒叫醒了他說，夫子，我們喪命，你不顧嗎？馬可福音第四章的開頭就交代了耶穌在海邊來到去教導人，聽他講很多道理。這些講論這些道理包括了天國的奧秘，向門徒盡心解釋為什麼耶穌要用比喻來到教導。直至到黃昏的時候，耶穌就叫門徒將船渡到那邊去吧。咁如果我哋再睇後一章第五章嘅經文呢，亦都顯示咗耶穌同埋門徒呢佢哋另一個目的地呢係將要去到加利利海嘅東邊，就係格拉森人嘅地方。而家呢佢哋就要暫時離開群眾，去到另一個地方繼續傳道。雖然呢耶穌同埋門徒佢哋呢好希望離開群眾，但係呢仍然呢有群眾裏面有一小部分嘅人呢對耶穌窮追不捨，不惜呢都要繼續同耶穌同行。咁當呢隻船呢繼續喺航行途中嘅時候呢，突然之間呢就刮起咗暴風。咁新譯本聖經呢將暴風呢個字呢就譯做狂風。咁原來嘅意思呢係解好大嘅船風咁解。咁呢其實如果從聖地即係從加利利呢個地方嘅地理呢，我哋可以知道加利利海本身呢位於呢個海平面七百尺之下。所以呢佢係屬於一個盆地嘅位置，周圍呢除咗南邊同埋西北邊之外呢，四周圍呢都有高山圍繞住佢。咁加利利海嘅西北邊呢有高達海拔9200尺嘅黑門山。咁所以由高山帶落嚟嘅冷空氣同埋呢湖面上面嘅暖空氣呢就造成咗溫差，經常呢都會因為呢個地理嘅環境地理嘅緣故呢引起咗突如其來嘅暴風。除此之外呢，附近地勢所帶來的高氣壓和低氣壓呢亦都是引起了加利利海暴風的成因。咁可想而知，門徒和耶穌呢正正是面臨緊一場威力驚人和很可怕的天然災害。咁呢個大暴風呢帶來的波浪呢不斷咁湧入船裡面，令到呢個船艙呢裡面都積滿曬水。所以呢佢哋就要好快立時就面對一個沉船的危機。大家可以去想一下，你試想像一下那一刻的情景呢應該人人自危，場面呢很混亂很慌張。但經文呢卻是說耶穌呢在船尾那裡枕著個枕頭來睡覺。整個畫面呢錯曬，即錯曬，你不會想像得到有人呢還可以在隻船那裡睡覺。那個錯法呢就好像早排在網上面流傳一張相。咁嗰張相係咩相呢？就係當 iPhone 6賣緊嗰時候，即係開始賣嘅時候呢，大家都知係要去喺邊度買呀？喺網上面買㗎嘛。但係呢嗰張相呢就係點樣呢？就係影有一班人呢去 Apple Shop 嗰度呢排隊呀。但係 Apple Shop 呢唔係賣 iPhone 嘅地方， Apple Shop 呢係賣咩㗎？係賣牛仔褲嘅地方，只不過又係叫 Apple Shop 啫。咁嗰張相呢就係即係貼出嚟話俾人知，即係睇下嗰班人幾傻，為咗炒機即係炒賣呢去連嗰啲賣牛仔褲 Apple Shop 呢都唔放過。咁不過原來最後咩呢，即係我再睇返即係再跟進下呢張相呢，原來佢話 Apple Shop 嗰日呢咁啱呢真係有嘢賣，要嗰班人呢又真係走去輪候嘅，咁所以佢唔係錯嘅。不過即係睇到嘅時候呢你覺得好笑啊，即係嗰班人為咗手去賣 iPhone 呢，即係總之見蘋果嗰啲鋪頭呢佢都走去排，咁好好笑。咁呢最後尾耶穌點解佢可以喺一個就快沉船嘅時候呢 大家都諗住點樣去逃命，點樣呢去面對呢個眼前嘅危機嘅時候呢，耶穌仲可以大安旨意喺船尾嗰度瞓覺呢？原來呢船尾嘅位置呢係比較高嘅，水呢應該係最後尾呢先浸到去船尾，所以耶穌呢當時呢應該都仲未俾水呢去整濕，或者呢未能夠去整醒佢。而且船尾呢通常都是一个舵手的位置来的，是船控制方向 的位置来的，坐得那个位置的人呢都是一船之主。耶稣呢瞓在那个位置突显了一个什么角色啊？突显了他是主恩的角色、哦、所以当时耶稣就算是风高浪急的时候，他仍然呢枕着枕头来睡觉呢，代表着呢其实一切都是他掌握当中。面对住咧生死攸关嘅时候咧，门徒咧佢哋对佢夫子嘅叫喊咧，其实都流露出佢哋不满嘅语气。咁新译本咧将门徒嗰啲晦气说话咧译得好啲，咁佢就译到咧，佢话老师，我哋就嚟死啦，你系咪唔理啊？其实门徒咧有咁样嘅反应咧，系好人性化，我自己觉得咧系好人之常情嘅表现。当人人自危嘅时候，佢哋嘅夫子就系耶稣。却是睡得好冧，所以你激死那班门徒。就算这班门徒他们曾经第一身经历过或者见到过耶稣他怎样去讲鬼啊，怎样医病啊，怎样很有权柄教导人都好，但这个时候当他们面对着生死关头，门徒都将这些经历忘记得一干二净，不记得晒耶稣他本身是多么有权柄，多么有权能。而门徒呼喊耶稣做夫子，其实都可能某程度代表着他们对耶稣的认识只是仅此而已。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年日都各有长短，大家都一定有经历过主耶稣的恩典，但我们会不会都好像门徒一样，当面对重大危机的时候，我们就将到过往耶稣对我们浩大的恩典和我们对他的信心都忘记得一干二净呢？我们反而在这些生死关头，在这些压力的时候，我们反而不断希望透过自己的能力，透过自己的经验等等，去试图自己来到去解决面前的困难和压力呢？我们一起来到打开圣经以赛亚书31章第一节。以赛亚书31章第一节。好，如果找到的时候请大家一起读以赛亚书31章第一节，预备起。以色列人呢当时他们面对着亚述帝国呢步步进逼的威胁，他们呢没有去到寻求上帝的帮助，他们反而呢因为埃及呢很多的战车啊，很强壮的马兵呢，而以色列人呢选择来到去投靠埃及，希望呢从埃及当中呢得到帮助，靠埃及呢去帮他们打这场仗。最后呢埃及没有帮助他们，以色列人呢更加被亚述的帝国去重创。其实在以赛亚书30章15节的时候，上帝一早已经提醒了这班以色列人，你们不要去倚靠埃及，更加上帝更加跟以色列人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但是最后尾那句上帝说，但可惜他们竟自不肯。面对着亚述帝国呢一啲呢咁令人害怕咁得人驚嘅军事势力呢，以色列人佢哋以为要以佢哋眼所能见到嗰啲嘅车啊、战车啊、马兵啊，用呢啲方法呢嚟应对呢先至有安全感。但係上帝好清楚咁向佢哋讲明咗，佢哋得救只有一个方法，佢哋就要归回上帝里面，喺上帝里面得着安息，佢哋只要平静安稳依靠上帝就可以。上帝更加在以赛亚书30章18节那里应许他们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惜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以色列人他们这个教训让我们明白， 当以为眼前你可以依靠的势力啊、经验啊、能力啊等等，是面对你而家所面对紧的压力和困难的出路的时候，其实往往是反而令到你自己在一个压力的深渊里头，仍然不能够抽身，甚至乎呢情况可能比之前更加差。虽然加利利海这个狂风巨浪的形成是由于地势所影响，是一个自然的现象来的。而且呢大多数门徒是什么出身的，大家记不记得？是渔夫来的，是水上人来的。他们呢成日都要在个海上面要打鱼啊做嘢啊，他们应该呢对大大小小的暴风呢都有应对经验，应该都见过晒。但是为什么这班门徒今次好像显得特别害怕呢？其实呢门徒害怕的呢，我相信呢不是那个暴风。其实 我相信呢他们害怕的是那些他们不能够掌握的环境。大家刚才记不记得我说到耶稣在船的哪个部分睡觉啊？在船尾睡觉、哦。船尾代表着什么话？在船尾那个人是什么？是一船之主、哦、是控制方向那个人、哦。耶稣睡在船尾掌舵的位置那里。门徒呢以前打鱼的时候呢，他们很大机会呢是自己坐在那个控制船方向的位置，是那个掌控船方向的人来的。甚至呢他们面对风浪的时候呢，他们可以自己选择我怎样呢 去逃避这个风浪，我怎样呢用什么方法去避开他。他可能呢他们这班门徒呢都很有经验。但现在不同、哦、他们今次面对这个风浪是耶稣困了在这个决定性的位置那里。这班门徒呢冇得再话要嚟到控制嗰个船嘅方向，冇得话呢要用自己嘅经验呢去点样去避开嗰个风。所以门徒其实最驚嘅唔系嗰个暴风。嗰班门徒最驚嘅系嗰种唔能够掌握唔能够控制嘅感觉。门徒呢对嗰份唔能够掌握嘅感觉带俾佢哋惊恐慌张，甚至因为咁呢佢哋埋怨耶稣。其实我哋可能都一样。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面对着不同的遭遇、困难、压力等等，在我们生命当中都形成了一个又一个这些的暴风在我们内心里面。面对着这些不能够掌握的风浪，面对着这些我们日常当中不能够掌握的压力，我们都会好像门徒一样，希望自己重新掌握自己的前途，由自己话事，由自己做回主。我们再讲回以色列人，当以色列人呢他们离开埃及之后，他们进入迦南应许地之前呢，在路途当中呢都发过很多次怨言，他们什么都发怨言的。他们没有粮食的时候呢，他们发怨言，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窝旁边吃得饱足。他们面对敌人的时候呢，他们又发怨言，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还有很多数不胜数的埋怨的例子。以色列人在旷野埋怨，其实代表着他们对上帝的不信，他们不信上帝是可以带到他们入去迦南地的神，他们忘记了上帝对他们的应许。这班以色列人他们希望重新拿回话事权，由自己来到话事，由自己作主。每一天我们都面对着不同形式的问题，无论这些问题是自己的问题，是社会上的问题，是家庭的问题，或者甚至乎是世界上的问题都好，他们随时都好像要来到将我们压得死去活来。我们可能同样都认为耶稣这一刻会不会是睡了觉呢？在我们面对危难的那一刻，耶稣是不是都睡了觉呢？如果耶稣睡了觉，我自己话返事好过啦。我们同门徒都一样，我们都问主啊，我们就来死啦，你是不是不理啊？我们内心那个风暴呢未有止息的迹象，我们都会同门徒一起来到呼喊，主啊，我就快要死啦，你是不是不理我啊？如果在阳光普照、风光明媚、诸事顺利的日子里面呢，我们不会埋怨神，我们不会责难他。我们希望由上帝、由耶稣继续去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还会成日在 Facebook 那里去 Thanksgiving Challenge, 一年五日这样去 post 我们有什么值得感恩的事。但是当狂风大作的时候呢， 当狂风大作嘅时候，我哋就会流露出我哋对上帝最真实嘅一面，我哋就会埋怨佢啦，我哋就会怪责佢啦，我哋就会向神嚟到呼喊，我哋死啦，你咪唔理啊！我哋咧跟住再嚟读第39节至41节啦，马可福音第四章。在这里39节第一句耶稣醒了这个字呢，原来意思是一个被动式的字来的。那表示耶稣他是被门徒叫醒，如果不是门徒叫醒他的话，耶稣可以继续在这个暴风的环境底下继续睡，继续睡得很安乐。那而耶稣被门徒叫醒了之后，他就去斥责这个狂风大浪，他说住了吧，静了吧。前文在马可福音前那几章里面，耶稣同样都曾经用斥责这个字去斥责乌鬼不要出声，也都后来都用同样这个字的动词去警戒门徒，话给他们知道有关耶稣他自己的身份，也都用过这个字去责备彼得对他的拦阻。可以看得出耶稣这个斥责这个字代表着他充满着权能，被斥责的对象呢亦都要听从他们的主人耶稣基督的命令。耶稣斥责大自然的风浪呢，明显表示大自然呢要听耶稣话，要听耶稣话。大家可以同样去试想象一下，耶稣斥责风浪，住了吧，静了吧，这个情景呢好像我们在街上面见到呢主人呢去吩咐自己的宠物呢要听话一样。耶稣这个动作，耶稣这个行动，正好俾我哋睇得出，佢成个大自然都喺耶稣基督嘅权柄底下。当耶稣咧斥责咗呢个狂风之后，狂风就停咗啦，而且咧系彻底咁样平静咗。经文咧表示话大大地平静了，同头先咧刚才嗰个大风浪咧形成咗一个好强烈嘅对比。头先提过啦，主耶稣咧曾经责备鬼，叫鬼要伏喺耶稣嘅权柄底下。现在呢就连自然界都要伏在耶稣的权柄底下。如果耶稣好像真是门徒口所形容的，他只不过是一个夫子，是一个老师，是一个凡人的话，他绝无可能令到这个浩瀚的大自然臣服在主耶稣他自己底下。但现在主耶稣他斥责一声，整个大自然就乖乖地平静了，好像刚才讲到自己家的宠物一样，听主人吩咐一样。风浪平静之后，耶稣问门徒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当面对危难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够这班门徒不能够全心地来到去信靠上帝的保守和带领呢？难道这班门徒都认为耶稣会不理他们吗？门徒呢，他们刚才我都提过了，这班门徒呢他们第一身经历过这个耶稣呢怎样有赶鬼医病的事例，但原来其实他们对耶稣的信心都还未够，仍然不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如果今天耶稣问我们这个问题，我们又会怎样来回答呢？我们不妨去想一下过去耶稣怎样去帮助我们去度过一个又一个的难关，或者去帮助我们去面对眼前我们以为过不到那些的压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去将一些你过往经历到神的经验写在一本记事簿上面，如果你有的话，你可以拿出来去看回在你人生的日子里面，耶稣怎样去救你，耶稣怎样去帮你去面对这些有困难的日子。你拿出来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耶稣在无论什么日子，在风高浪急的时候都好，耶稣原来他从由头到尾他都是同你一起。耶稣带着责备去问门徒这个问题，反映出他对门徒的失望，因为这班门徒不认清楚耶稣的身份是谁，他不知道原来耶稣可以掌管一切。当耶稣问门徒做什么胆怯啊，你们是不是没有信心的时候，门徒都答不到耶稣，门徒无言以对，或者甚至乎可能他们连耶稣问的问题都听不到。 因为当时门徒他们亲眼看见这个耶稣可以斥责狂风巨浪，实在太震撼。他们所不能够掌握那个风暴，耶稣你竟然可以掌握得到，在耶稣手里面可以掌握得到，甚至控制这个大自然。刚才讲过，大家都知道呢，门徒以捕鱼为生，对航海呢有一定的认识。在他们航海多年的经验和知识里面呢，他们我相信他们未曾见过有人可以大喝一声呢，整个海浪呢都要听晒他们话。所以门徒呢那一刻的反应呢都好震撼，凹晒嘴，发现为什么这个耶稣可以这么犀利。圣经话他们大大惧怕。新译本呢将这个大大惧怕呢译得更加传神，话非常惧怕。门徒咁惊，系因为主耶稣有一个叫狂风巨浪平静嘅权柄。呢、这个权柄让呢班门徒感受到极大嘅畏惧，甚至呢个畏惧咧系大过佢哋之前见到嗰啲嘅风浪。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哋有冇经历过对上帝嘅畏惧呢？如果喺成本圣经里面有冇边一个人物你觉得佢好深刻或者好震撼你嘅一个？面对上帝畏惧的一个人物你会想到啊？而我现在问你，有没有哪一个人物你觉得他是很第一身面对到上帝那份的畏惧啊？有没有？约伯。还有呢？很经典的例子呢，以赛亚。以赛亚书呢第六章四节那里这样讲：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在以赛亚书第六章那里开头交代了以赛亚怎样去见到一个圣洁的上帝，他们见到以赛亚见到一个几咁震撼他人心的一个上帝，所以他说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当他见到一个咁令人畏惧的上帝的时候，他将自己卑微起上来。面对一个自性自尊的上帝，以赛亚他无地自容，他只能够说我是一个罪人。使徒约翰在启示录里面都看见一个令人畏惧的神，他说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当使徒约翰见到一个咁圣洁嘅主耶稣嘅时候，佢立即扑倒喺耶稣嘅面前，好似死了一样。上帝嘅大能同埋威严呢，确实系会使到我哋每一个都会对佢产生一份无比嘅畏惧敬畏。当我哋遇上咗风浪嘅时候，真系呢啲风浪系真系会令我哋感到忧虑，会感觉到好大嘅压力。但如果你只是将集中精神在这些风浪上面的时候，你永远不会看得见其实耶稣在背后掌管着一切，你亦都不会记得上主比这些风浪更加值得去让我们畏惧，甚至你已经不记得了原来主耶稣这个这么令人畏惧的主耶稣是跟你在同一条船上面，你只会觉得耶稣是不是睡了啊？耶稣好像不记得了自己一样。但相反，如果你将你的眼目投放返喺呢个掌舵主耶稣身上嘅话，让佢继续成为你嘅主，你就会发现一个充满权能、一个充满权柄同埋威严嘅上帝，原来一直都喺度掌控緊呢啲压力，掌控緊呢啲嘅风浪。你面前嗰啲风浪呢唔再显得咁得人驚，唔再显得呢咁让自己嚟到担心，而且你都唔会害怕嗰种唔能够掌握嘅感觉。同主耶稣相比，风浪都要显得平静同埋好渺小，因为一切都喺主耶稣嘅掌握底下。咁我记得呢，我初入神学院读神学嘅时候呢，一年班嘅时候，我逢礼拜二啦、礼拜四呢都有希腊文嘅测验。咁当时呢又有乐理视唱嘅测验，咁再加埋呢要有诗班嘅练习。咁呢我嗰两科呢经常都肥佬嘅，成日都唔合格嘅。当时呢我好辛苦好挫败。身心灵呢都面对住好大压力，因为呢嗰两科系必修科嚟嘅，如果去到大考都唔合格呢，咁我系要再考多次，再读多次。咁所以当时呢唔系好适应到呢当时好密集嘅生活。咁我记得好深刻呢，有一晚我搭船呢喺长洲返屋企。咁我呢好鍾意呢系企喺船尾嗰个位置呢去享受呢海风嘅清凉。咁当时我企喺船尾嘅位置呢，抬头望住呢个漆黑嘅天际嘅时候呢，我发现咗呢一样好靓嘅嘢。 大家發現不發現到估不估到是什麼啊？不是流星，不是流星，是星星，沒錯，來自星星的你啊。咁我發現到天上面呢布滿曬好多嘅星星，布滿曬好多嘅星星，好靚好靚。嗰日呢我望到呢個呢好靚嘅圖畫嘅時候呢，我心裏面呢我只有對上帝去發出讚歎。我心裏面呢都去默默咁去念誦詩篇第八篇。耶和華我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將你的榮耀彰顯於天。我觀看你指頭所造的天，並你所陳設的月亮星宿，便說人算什麼你竟顧念他，世人算什麼你竟眷顧他。上帝那個偉大透過他的創造完全表露無遺出來，因為他的偉大我深深去體會到自己那種的卑微，亦都因為對這份對神的畏懼，我心裡面的重擔都消失得無影無蹤。因為我能夠透過這個很美麗的圖畫，我能夠對上帝專注，我專心去看上帝，我能夠不再看自己的能力，或者不再看自己有什麼限制，我可以去幫助我很輕散地去走我面前要侍奉和測驗的路。上帝那份的偉大讓我去看到希臘人的測驗、惡利士槍，或者我人生裡面對那些困難都好，已經不再重要，相比上來已經是微不足道，因為上帝是一個偉大的上帝。在人生當中我們總會面對著大大小小的風浪，一定有的了。這些風浪可能會叫我們很憂慮、很煩惱，有時甚至會很害怕、很害怕，但這些風浪和主耶穌相比，叫我們畏懼的應該是只有耶穌一個。當門徒他們見到耶穌去斥責這個風浪的時候，他們彼此來到去問這個究竟是誰，為何連風和海都聽從他。因為只有創造風和海的上帝才擁有平靜風浪的權柄，拿撒勒人耶穌上帝竟然有這個權柄，能夠使受造的自然界都臣服在耶穌的權能底下。主耶穌他不單止是完全的人，他有疲倦，他需要休息，他亦都是一個完全的上帝，有赦罪的權柄，是安息日的主，是上帝大能的愛子，又是能夠趕鬼醫病的大能者。當我們很體會耶穌這份大能的時候，你是不是願意繼續投放信心在他身上呢？承認耶穌才是你生命的主呢？定睛仰望他去怎樣為你斥責你面前那個風浪呢？定是還是你說我仍要堅持注目在這個風浪上面，我要望實他，我不望他我就很怕，我很怕我掌握不到這個風浪。你認定這個風浪很快就要吞噬你，拒絕耶穌去為你擺平，要自己去攞返個話事權，要自己做主呢？我很喜歡詩篇第62篇的，不如同一起打開來讀，跟大家一起分享。詩篇62篇1至到2節。好，找到呢我們又是一起讀1至2節。預備起。我的心默默無聲，專等候神。我的救恩是從他而來，唯獨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肯動搖。一首很美麗的詩篇，我們再來讀多次啊，預備。我的心默默無聲，專等候神。我的救恩是從他而來，唯獨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肯動搖。這首詩的作者是誰啊？詩題那裡說是大衛。大衛一生裡面面對著很多次被追殺的經歷，咁我哋在座應該冇人試過被追殺囉，係咪？冇人試過。有啊，好多係好少數。大衛呢，佢生命呢危在旦夕嘅時候呢，佢嘅詩表達咗佢內心嘅境況。我的心默默無聲，專等候神。大衛喺佢最困難嘅時候，佢冇選擇其他嘅勢力嚟到倚靠，佢冇話呢要召多啲人一齊嚟到對抗追殺佢嘅人，佢冇話召好多兵馬呢去追殺返大衛亞沙龍，佢冇。相反，呢首詩去表達佢心裏面只係默默無聲咁等候神為佢成就嘅一切。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 能够专心仰赖神，是上帝给我们每一个最大的福气，亦都是神赐给我们莫大的恩典。问题只是在于我们愿不愿意去踏出这个信心的一步。就算你周围都是狂风巨浪都好，你仍然能够专心来到去仰望耶稣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放大镜的经验？当我们拎着放大镜去看东西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得比平常清楚，很微小的位置我们都能够看得一清二楚的。而我们人生当中，我们都会拎着这个放大镜去看事物。顺境的时候，我们人生顺境的时候，我们很少拎着放大镜来看东西的。我们很少，因为我们觉得现在我们拥有的东西都是必然。但是很奇怪，在逆境，在诸事不顺的时候，我们总是很喜欢拿着放大镜来看，看一下这样，看一下那样，看一下为什么我这样这么差，或者看一下为什么人家这样对我，我们很喜欢。将本来很微小的事，本来都不是很重要的事，都放大到，放得很大来看。将你面前见到这些问题，都放得很大，比真实都要大，都要复杂。其实人生的放大镜不是拿来去看事物，人生的放大镜是拿来帮助我们聚焦在主耶稣身上。当我们拿着放大镜在日光底下去聚焦的时候，能够令到火柴都点着，产生红红的火光。同样，当我们拿这个放大镜聚焦在主耶稣身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得见耶稣那种的大能、威严和权柄，带来我们对祂的敬畏和倚靠。那可能你问，那怎样来到聚焦主耶稣身上面？其实很简单，我们回归回基本步就可以。当我们每一次面对压力的时候，我们通常我们人性的表现或者反应，我们都会想尽办法去想一下怎么去解决面前一箩箩的问题。想一下想，想一下想到连祈祷我们都不记得了。就算想起祈祷了，我们都好像将那个祷告清单去噏给耶稣听，求耶稣去帮你卡数一笔清这样。这个绝对绝对不是聚焦在主耶稣身上的好方法。当我们生活压力越大，越风高浪急的时候，我们就越需要安静在主耶稣面前。当我们安静在耶稣面前的时候，我们不用将那个很长的那个祷告清单去读给耶稣听，不需要。因为耶稣一早知道你面对的情况是怎样。相反，你只需要安静等候，默想圣经里面有关神的事情，享受和耶稣一起的时间。这种方法和世人那种减压的方法大相径庭，并且看起来好像都没什么实际功用。对现代人来说，你很难静静地坐低什么都不做，对我们来说很困难。因为我们好像完全一些生产力都没有，我们很忍受不到这种感觉。但你想不想起圣经里面马大和玛利亚的例子呢？当耶稣去到这两姊妹的家里面，马大很忙碌地来到去招呼主耶稣，圣经说他心里忙乱，但是他的妹玛利亚呢，他却是只是坐在耶稣脚前来到听耶稣讲道，只是这样而已。最后耶稣跟马大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选择在主耶稣面前享受祂的同在，安静等候祂，原来是一个上好的福分。温伟耀博士曾经讲过，环境嘈杂而人心仍然安静，是属灵操练的最高境界。安静等候神是我们面对生活压力最佳的出路，亦都是让我们内心的风暴得到平静的唯一方法。安静聚焦在主耶稣身上，安静聚焦在主耶稣身上，亦都能够提醒我们。提醒我们什么呢？让我们在安静的时候再一次提醒我们，哪一个才是我们生命的主。当我们安静在耶稣面前的时候，再一次提醒我们，在很混乱、很大压力、很忙乱的环境底下，我不是主，耶稣才是我生命里头的主。当我们安静等候神的时候，神再一次提醒我们，耶稣祂才是我们生命的主。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生活压力不会突然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而 如果我同你讲，我话耶稣咧会即刻同你解决咗呢啲眼前嗰啲困难噶啦，你供楼啊、教儿养女啊、家庭嘅问题啊，我话俾你知，耶稣咧会叮一声同你解决咗佢嘅话，呢个系一个大话。但系请弟兄姊妹你留意，我绝对咧唔系鼓吹阿 Q 精神或者有任何反智嘅倾向，或者好似咧中世纪嗰啲修士匿喺旷野沙漠避世咁样。我相信，我认定，我哋所相信嘅信仰系要面对呢个世界，系要面对呢个社会。今日崇拜之后，当你离开教会，你仍然要面对你所面对紧嘅问题，嗰啲压力仍然会喺你身边。但耶稣话：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散的。所以千祈唔好误会，以为咧安静等候神咧，上帝咧就会好似头先所讲，叮一声咧帮你变走晒啲问题。唔会，安静等候神嘅目的系要再一次提醒自己，我唔系主，耶稣先至系我哋嘅主，只有耶稣先至能够平静风浪。让耶稣今日就去为你加力，所以主耶稣邀请我哋今日每一个都再一次聚焦翻喺佢身上面，安静等候佢，喺佢里面得着压力嘅出路。面对住一个咧咁令人畏惧嘅上帝，你面前嘅工作压力啊、人际关系啊、家庭问题，甚至乎咧呢个社会而家所面对紧嘅问题，呢啲嘢都系喺主耶稣嘅掌管底下。你而家可以拎起个放大镜，唔再系去睇呢啲问题。而是拿着个放大镜聚焦在主耶稣身上面，让耶稣为你的人生来到掌舵，带领你去面对眼前你生活的困难，让他带领你走出你眼前那个困局。我们一起看看耶稣会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成就一个什么的启示。我们相信当我们承认耶稣是我们的主的时候，耶稣会带领你走你人生的路。好想你这一刻跟大家一起去唱今天的回应诗歌，当主眼仰望耶稣。好希望呢，我们透过今天这首诗歌去帮助我们更加来到在一个纷乱的社会、很纷乱的环境里头，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要来到去主眼仰望耶稣。好，预备。
Oh
俗世别要谦卑去看。请司琴咧继续弹嘅时候，我想邀请大家咧一齐去合上你嘅眼睛。喺呢段时间咧，我想大家都去定睛仰望我哋嘅主耶稣。你试想象下呢一刻，你同主耶稣咧喺同一条船上面。周围都好像有很多的狂风巨浪，这只船没有第二个人，只是得你和耶稣一起。耶稣在做什么呢？耶稣会跟你说什么呢？一起祷告，真主耶稣，我哋去多谢你，耶稣多谢你，因为你成为我哋每一个生命嘅主，你让我哋咧唔需要再为自己嘅人生咧嚟到去奔波劳碌，因为耶稣你坐喺我哋生命嘅宝座上面。耶稣啊，我哋咧面对住眼前咧整个社会咧都好多嘅风浪，但我哋认定耶稣你掌管一切，我哋认定耶稣你会施恩俾我哋。耶稣帮助我们，我们有时候真的会很软弱，我们很多时候真的都会很容易靠了自己的经验，靠了自己的能力，以为自己可以去解决很多问题，但我们忘记了你。耶稣啊，求你让我们常常去彼此提醒，让我们常常打开圣经来读，让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提醒，成为我们的鼓励，帮助我们每一刻每一日，我们都愿意分别时间出来安静在你里面，来到定睛仰望你。当我们仰望你的时候，主啊，求你让我们看见你是那位值得令人畏惧的上帝，眼前那些事都显得不再重要，求你怜悯我们，愿意今天你藉着你自己的话语，使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生命都被你改变，生命都能够得到成长。多谢你，我们这样祈祷交托都是奉我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Amen. 好，交返俾主席。